一字诗，清，陈沆。这首一字诗的作者陈沆是清朝的诗人。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诗，因为它里面啊有十个一字，所以名字呢就叫一字诗。现在我先把这首诗读一遍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，数一数，看看这首诗是不是正好有十个一字。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来，小朋友试着把它读一遍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好，读得不错。现在呢，先听我讲，再跟我读，然后看看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一下。关于这首诗啊，还有一段挺有趣的故事。据说呀，陈浩年轻时候去黄州赶考，在准备过河的时候啊，渡船已经离岸了，陈浩就很着急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他就请求船家把船撑回来载他过去。但是船上的乘客呢不同意，其中有一个说，除非你也是去赶考的，不然呢你就在岸上待一夜吧。陈浩就很有礼貌地说，学生陈浩就是去赶考的，请各位兄长给个方便吧。哎，大家听到他就是同乡有名的才子陈浩，便主张撑船回去带上他。可是那个书生啊却说，如果你真是陈浩，那就请你做一首包含十个一字的七言诗，做得出就把船撑回去载你。这时候啊，恰巧有个渔夫摇着船在夕阳里回家，那个书生就用手一指，就以此景为题，不过诗里要有十个一字。陈浩他就略加思索，高声吟出了这首一字诗，大家纷纷叫好，船家就把船撑回来，让陈浩呢上了船。好，你们看，不多不少，陈浩吟的这首诗啊正好包含了十个一字，而且呢每一个一都用得很巧妙，每一个一字都有鲜明的形象啊，有的写人，有的写物，有的写景。哦，还有大家注意啊，一这个字啊在读的时候经常要根据后面那个字的音调来产生变调。一，它的本调是第一声一，怎么用法呢？在单独使用或者在词句的末尾的时候就读第一声。那么在下面几种情况下呢，一会发生变调，怎么变呢？在第四声前念第二声一，在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前念第四声一。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字音读准了。第一句，一帆一桨一渔舟，把这个帆桨和渔舟展现在我们面前。第二句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诗的主人公出现了，手里还拿着钓钩。这两句呢我们可以读得平一些，语速和语调啊不必过分的变化，字音读准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。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读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
好的。每一句里呢，前面是三个形象，后面是两个形象，把它都凸现一下好了， 当中的停顿可以注意一下。来，再跟我读一遍。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读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
好，我们看第三句。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俯一仰的俯啊是低头的意思，仰呢是抬头的意思。这一句啊就把这个渔夫的神态动作表现得十分的生动形象。你看，在碧波荡漾的河面上，一叶渔舟过来了，渔夫呢站在船上，手里拿着钓钩，他看着船舱里钓到的那么多的鱼啊，真是满心的欢喜，所以才一俯一仰一长啸。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一俯一仰后面要停一下，然后再来一长啸，整个句子从俯到仰再到啸，语调应该逐渐变得高昂。啸这个字儿应该成为全句里的最重音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一俯一仰一长啸，
一俯一仰一长啸。
好，啸我们再夸张一下。一俯一仰一长啸。读。
一俯一仰一长啸。
好，那么接着就第四句了。一江明月一江秋，哎呀，钓了那么多的鱼，渔翁呢高兴地回家了。在秋天明朗的月色中，渔船在美丽的景色里渐渐地远去了。在月和秋这两个字的字音上，我们应该拖得长一点。一江秋，它的语速啊应该比一江明月更加缓慢一些，这样才能表现出逐渐逐渐远去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一江明月一江秋。读。
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秋还可以再低一点，再缓一点，整个的情绪呢还是很高兴的。那么美的景致，那么丰盛的收获，要含笑读。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好的，这十个一组成的四句的七言诗很有节奏感，读起来啊是朗朗上口。你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很好，最后两句还可以再描绘一下，我来读一遍。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读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。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哎，读得挺好的。有的一句里呢是两个形象，有的一句里呢是三个形象，以词为单位，以形象为组合， 还可以再把它区分开一些。另外呢，第三第四句啊要比第一第二句更开心，因为人物啊他的活动啊都已经比较鲜明了。来，你再来读一遍。
一帆一桨一渔舟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俯一仰一长啸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哎，读得很好的。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小朋友再见。
老师再见。
秋浦歌，唐·李白。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。大家都知道李白喜好游山玩水，他的足迹啊遍布名山大川。50多岁时候的李白来到了秋浦这个地方，写下了一组诗叫《秋浦歌》，一共有17首。这里呢选了他的第15首。好，我先来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一下。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来，你来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。
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读得不错。好，现在呢先听我讲，然后再跟我读，最后我们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一下。第一句，白发三千丈，这真是极其的夸张。人老了头发当然会变白，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居然能够长到三千丈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啊，第二句紧接着就给出了答案。为什么会长到三千丈啊？缘愁似个长，缘就是因为，这个个呢是这样，缘愁似个长，是因为愁绪就那么长，实际上就是说我内心三千丈的忧愁酿成了头上这三千丈的白发。要抓住这个愁字，把千钧的重量落到这个愁字上面。白发三千丈的状况是由愁这个字造成的，所以愁这个字啊，我们必须要读得沉重有力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白发三千丈是诗人的一种夸张的写法，这样我们在读三千丈的时候就应该读得重些，把这种夸张读出来。正因为愁绪和白发都是如此之长，那么我们在读长这个字的时候呢，也就应该把字音啊读得长些，抒发感叹的情绪。还有白发三千丈，这是大声的疾呼啊，你看白发有三千丈啊，然后语气一转，突出一个愁字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我内心的愁怨有这么长啊。所以这两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读出它的疾呼，要读出它的长叹。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读。
白发三千丈， 元朝四个长。
好的，很好，特别是第一句，元朝，注意啊，元朝要顿一顿，为什么？元朝，朝怎么样？四个长，愁就像这个三千丈那么长，所以元愁四个，这里要强调个，个是这样，个长，那个长呢要拖长。来，再跟我读一遍，白发三千丈，元愁四个长，读。
白发三千丈，元愁四个长。
这个三千丈，三千本身不要拖，三千丈它显得有力量。再跟我读一遍，白发三千丈，元愁四个长，读。
白发三千丈，元愁四个长。
好的，然后我们看第三句，不知明镜里，诗人啊在对着镜子在思索。其实呢，从第一句开始诗人就在照镜子了，否则他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白发已经三千丈了呢？但是直到这个第三句，镜子才正面写出来。我们在读这一句的时候，语调应该轻微的上扬，这样才能把诗人的疑问和思索表现得更好。不知明镜里，对镜思索，诗人是越看越激动，不由得大声的质疑，何处得秋霜。秋霜就是白发，用秋天的白霜来比喻白头发。这么多的白头发是何处来的呀？一个得字用得非常好，他紧紧地抓住了关键。我这个白发呀，不是自然生成的，我还不老，我还没到那满头白发的那个年龄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？诗人问而不答，让我们这些读者自己去思考，去寻求答案。答案呢，其实也并不难找。李白啊，他自幼就渴望建功立业，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也没有办法为国家、为民族效力，所以他愁的就是这个。读这句的时候呢，何处应该读得比其他的词都重一点，要高昂，这样才能真正表现出李白的气派。跟我读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读，
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读得好的，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句子两句后面有一个什么符号啊？有个问号。这个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一开始就是一个问号。这个十个字构成的这两句啊，要连在一起，他的疑问啊、思索啊，是两句一起的，当中不要断掉。来，再跟我读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读，
不知明镜里。
注意，不要不知明镜里，你这个里一拖，句子就断掉了。再跟我读啊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读，
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这就好多了，这个得还可以读得更有力一些。来，再跟我读一遍，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读，
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哎，很好。 李白啊，毕竟是李白。你看，这么深沉的痛苦，这么多的仇怨，但是他写来还是那么的自然，那么的有气魄。所以咱们在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读得很沉闷，也不要读得太伤感，那样啊，就不是李白了。来，你把它读一遍。
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很好，两个地方啊，不知明镜里这句啊，可以稍微低一些，不一定要特别强调。得秋霜，得秋霜连得很紧的，把它一个一个朝上推。来，跟我读一遍。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读。
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很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小朋友再见。
老师再见。